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直播的节目，今天晚上是直播的空中辅导，所以呢，在晚上八点前都有黄家言在这里为大家主持的。我们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1322-9966-322 与我黄家言联系。大家呢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的。在这个地狱空间的弟兄姊妹也跟大家说声晚上好，非常的高兴可以呢在这一起的与你们交流，彼此的带祷。如果你们有需要什么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都可以呢现在在这个地方留言告诉我们的。当然如果大家在今天晚上收听节目方面有一些的疑问，我们都有以下的这个方式可以继续的鼓励大家。大家可以呢把你们的收音机调频到这个良友爱广播频道，是短波19公尺的1515千赫大家可以呢把这个频道记住啊，大家可以调到短波19公尺1515千赫，就可以收听到良友爱广播的频道，或者是中波1566千赫，中波1566千赫就可以收听到一有一台，也可以呢听到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那么大家有这些资源，有这些方法，都可以成功收听。又或者您现在就已经可以呢在手机上成功收听，欢迎你们都可以把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号跟你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分享。再次的告诉大家是1322-9966-322。那么在现在我们也要告诉大家的有另外一个报告，就是说每一个月份大家都知道了，我们都有很多友好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起的主持啊。下个星期四呢也将会再有一个月一次的李天梦老师都会来到跟我一起的主持。那么他呢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现在也在香港的一些神学院里面教导这个辅导课程。大家如果希望可以呢跟老师有些联系，都可以呢留心这个下个星期四他就会来到了。那么当然您也可以呢把握今天的这些时间，因为你每一次打通电话的时候就表示您的这个需要，我们都有记录有纪念啊。那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跟进啊大家的这些的个案，所以你们不用说诶一定要等到下个礼拜才打过来，不用的，我们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希望可以呢在听诗歌的时候呢也等候大家的电话了。今天特别为大家呢选来的一首诗歌，也是我今天灵修的时候呢得到的一段经文当中的提醒啊，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这首诗歌。
何时离弃起初的爱心，在 在何处妥协，真理的教训。主啊，我们谦卑悔改，主啊，我们的向你回转，你所疼爱的，你责备管教，你所寻找的，你坚固保守。那伤的，你至少生出的果子；那伤的，你得着生命的冠冕。
上这一首的歌曲是叫做《得胜者》，大家希望自己是做一位得胜的门徒，还是想要做一个经常被打败的这个信徒呢？大家可以呢在你的信仰生命当中选择你自己希望追求的。今天我灵修的时候呢，看到的经文是来自《哥林多后书》2:14当中，保罗提醒我们。感谢神，他总是在基督里引导我们得胜。那我看回这个原文的圣经当中，其实他所说的这个引领呢，引导呢，其实他的意思呢是率领我们，就是基督呢，就是那个头啊，他是领导着我们在这个前面走的，而且呢，他是那个所谓的得胜。在这个原文当中也有着叫做凯旋行进的意思，就是好像已经得胜，然后呢你在这个凯旋门呐、就是大家一起的欢呼，一起的来行进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一场仗已经打赢了，只看你要不要 一起的，就是要在这个队伍当中啊，作为得胜者。那我们今天希望可以跟大家呢有更多的交流啊。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来听听父子妹的电话。喂，你好，父子妹。
喂，你好。
嗯，
你是？
我是
黄家炎老师。
哎，对对，我是黄家炎老师。你好啊，父子妹。嗯，感谢神。你今天想跟我们分享什么事情呢？
有事，两个事，来不及的话就说一个吧。
哦，您说说看吧，现在是可以的。嗯
嗯，就是我厂里有两个同事啊。
嗯，
有一个是信主的，
哦，
有一个是不信主的，还有一对，今天又碰见一对年轻的夫妻啊，都是和丈夫分开哦。
嗯，
我对他们说，夫妻不要分开，我说好一点。他们说老了没关系了，有两对是比较老的，还有一对呢说没工作，只好和他分开了。嗯，再跟着他找不到工作之后，只好分开，让一个人在外地工作。
嗯，
像这样的情况，我想哪样是比较好呢？想问问你们。
你的分开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是两地分开的意思吗？但是没有说婚姻是有大家离婚这样子的。
那没有。
没有，只是分开地方生活。
嗯，为了你有两对是为了带孙子啊，他说那没办法，孙子要带。
哦，对对对。你的问题所以就说是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吗？这样子的选择。
嗯，这样的状态行吗？我对他们说不要分开，他们也不听我的。
那这样子我们应该这样去考量哈，您说所谓的行与不行，我们不能只用这个黑与白来就是来做一个我们说行或是不行，其实我们需要考量很多东西。现实生活当中，对，现实生活当中，当然最完美，我们说最好不是完美，没有完美的，最好的状态当然就是一家人在一起，一起生活，这个是最好的状态，对吧？可是在现实的层面当中，我们都有很多限制，比如你刚刚跟我们说那个，要他们可能要去外地，照顾孙子嘛，那这个。如果说因为老伴儿已经年纪大了，他不能跟着一起去，或者是因为现在居住环境可能不够大，那
不是，他们就是要为了生活吧。这个老人他养孙子，其实媳妇儿子都在，是他们在一起，
对，
就是也是有人养的。
是的，所以他的状况就是因为大家因为他需要去照顾孙子的话，就需要暂时分开两地吧，对吧？
嗯，不知道分开多久啊，至少
暂时啦，因为你照顾孙子也不用照顾他到永远嘛，因为孙子会长大呀。
嗯，
那差不多可能到了他可以上学稳定了，那个照顾的责任也要交回给这个孩子跟媳妇嘛，对吧？
哦，
是啊。所以呢，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提问，我们需要看每一个家庭他的这个现实状况了。那我们当然最好的状态就是一起，一家人在一起是最好。但是如果没有最好，我们就选择次好，我们说是第二好，就是可能大家已经有协商了啊，他去照顾的时候照顾多少多久啊，他可以经常通电话嘛，对不对？
电话是可以的，有时候还可以见面呢。
是啊，所以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有好的关系。
关系好像还是可以的，经常有联络。
嗯，对呀，因为如果您说每一天都见到大家，可是关系不好，这个也不代表是好的，对不对？如果你每天跟你另一半，你每天跟他在一起，可是你们没有沟通，没有关心，那跟你们不在一起也没有分别，那
这样子。
对呀，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地域的限制呢，跟 他们那个一家人的感情可以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比如现在科技也很发达，对吗？我们有一些家人都不再跟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吧，我们有些亲人好友都已经到另外的国家去了，但是大家都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手机，我们还是可以使用科技电脑，我们可以一起开小组，我们可以见面，可以带导，就看你会不会去有这些时间咯，对吧？
说起好像也是，像我的话，我跟我老公两个在一起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虽然是天天好像生活在一起，好像也像你说的那样。
嗯，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姊妹你也可以想一想，如果您跟你的丈夫每天见面，可是你们反而可以多想一下你们怎么去培养你们之间的关系呢？嗯
嗯，
对。那这个我已经回应到你的问题了，对吧？嗯
嗯嗯，
哎，是是是。
好像这他们这样子也是可以顾及到家庭。我理解是这样。嗯，
我觉得要考量咯，就是彼此的家庭不一样嘛。我不能说可以不可以，不是这样问呢、啊。可以没有说可以不可以，就是这个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家庭的需要就是这样。当然我们最好就是一起嘛，可是不能是最好的我们就有另外的选择的意思咯。对、啊、
我自己设想一下，我说假如说我就会听你们的话，我说和夫妻在一起，那孙子带不成了，好像也不是很，感觉也不是很爽的。子女不看见你不高兴，你孙子也不带，好像也不是很好似的。
你说孙子可不可以在一起住吗？
不是，我说假如是我的话，我就这样选，我说和选择夫妻在一起，孙子就带不成了。
哦，可以，那也没有问题，这个是你的选择嘛？你们的家庭可以这样的话，这也是你的选择。对呀、啊，对呀、啊，你如果你的孩子他们当然照顾孙子的责任一定是你的儿子、你的媳妇的责任来的。我们其实也鼓励照顾孩。孙子呢只是你一个礼拜可能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但是最好就不要完全是你来照顾，因为这个责任是你的孩子的责任啊，这样子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哦、
对，因为孙子要跟父母、哦、对，孙子要跟父母学习、
哦、
他的父母才是他的最亲密的那一个，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联系是最亲的嘛。那那个你们已经是隔代了，你跟孙子都已经不一样的，你们的想法、思想、价值观，所以你唯一我觉得最好可以留下给孙子的是什么呢？就是信仰的影响，就是他会看。您怎么比如我们空中辅导周师母也经常说他怎么去照顾他的孙子呀，他现在已经有孙子了，两个孙子了，那也不是他来照顾啊，他就是有空的时候去跟他们相处，然后呢但是有一样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信仰的教育啊，这个是从整个家庭当中传递下去的，对吗？
哦，
嗯，
对对对，他们那两家就是需要他们女方，那都做奶奶的想他们带孩子，所以他们就选择来带孩子和夫妻分开了。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各有各的选择，可是我们鼓励大家、你们可以留下给你们下一代的最宝贵的就是你们的信仰了。所以你要做好你的见证，让他看到你的行为、哦、你的生活、你的价值观，他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信主的人他的见证是怎么样，跟不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对呀、啊。嗯，
那我家孙子他玩那些玩具，也都是玩的奥特曼，这算不算是拜别神呢？
玩玩具怎么可以用来等于是这个两回事啊？他玩什么玩具啊？
玩奥特曼。
那个是一个超人，对不对？
嗯嗯嗯，
对，
嗯、
这个是只是一个卡通人物嘛，那怎么可以算
是
偶像呢？当然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哦，我怕我孙子玩这些，我说也我以为是拜别神。
姊妹，你要分清楚、嗯，我们说偶像是你的，你去敬拜那个，或者是你的，你把它代替，上帝的位置，啊，
哦、
那些就是偶像。那玩具呢？
哦、
玩具就不是。玩具 是,、
哦玩具是啊、
对，玩具是他喜欢的，一些我们说小孩都是会有玩玩具的嘛，他们会有抱有娃娃呀、嗯、好像我们小时候我们都玩那个娃娃，对吧？那男孩他是男孩、
嗯、
那他喜欢超人，嗯，那个超人的那些都有一些可以他学习的地方的吧，勇敢
啊，
哦、对,
啊
对,
那,
对，那个超人很勇敢啊，他会见义勇为啊，他会帮助有需要的人啊。
嗯、
那你可以学，可以学的好的品格嘛，嗯，对。
哦，可以这样学习的。
当然啦、
哦，
所以我们玩玩具都是有智慧的，玩什么玩具，都可以学东西的。
哦，
对啊，
我看样子我学的太笨了
啊。
我说我学的太笨了，
不会的。那我们接触的东西当中，你可以在当中看到一些美好的事情，你都可以教导您的孙子的，对吧？嗯
嗯
嗯，是的。那这个已经解答你的问题了，哦，
那
你不用担心
了。能不能有没有时间、
嗯？
没有时间就算了，下次再打电话。
哦，那是什么事呢？
就是我和驾校的组长关系好像有点僵着的。
嗯，那这个可能比较详细一点，要帮你分析呢。那我们再跟你约时间，主要跟我们可以在信仰部分再谈，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感谢你啊，父子妹，感谢你的电话。
好，也谢谢你们。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他能体会你的需要。你上我听了你们这个，我改变了很多。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因为信了主，听了你们讲的那个，好像每天一个老师在边上教我。当每天听到你们这个课，还有吉他那种等于说旷野玛纳，神们同在，就是给了我很多的平安，还有一种喜乐。我跟以前完全不要讲话都不敢讲的，现在我在小组里，我特别会分享。就是一个人很胆怯的，现在逼得我觉得讲话多，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给了我很多的超情的能力跟智慧，就是神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都在你的身旁。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黄家言联系的。在刚刚第五空间当中呢，也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把他们的代祷事情告诉我们了，我们也会看大家这些的代祷事情呢，的确可能有一些呢是关于对，最近呢，大家可能你们身处的地方那个，天气也是不太好啊，而且大家也要小心身体，因为已经是秋天了，开始今天其实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风很大， 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夏跟秋的这个交界当中啊，也很多的这个身体可能会觉得不舒服，甚至现在也很多的这些流感等等的，所以呢大家要小心身体。好，那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有张弟兄。喂，你好张弟兄。
哎，黄师母。
哎，你好，我是黄家言老师。你好张弟兄啊，很久没有跟你联系了啊，你先最近好吗？
好。
你今天想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就是我上次也跟您说过，说我上次在第五空间里面也已经跟您说过，说我已经退出了那个婚恋旅行了。
对对对，
等于是说我现在停止了这个婚恋群的这个牧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那里面的人呢，什么人都有。那个群主把没有信耶稣的也拉进来。这样就搞得有点像大杂烩一样。
对。那现在已经不在群里了，弟兄是吧？
对
对。那现在不在群里，您的疑问是关于这个群的话，你还有挂心吗？就是你离开了，是不是有点就觉得好像放不下心来呀？
其实也没有，就是
对，那这很好啊。你没有你已经放下这个服饰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就更多的空间时间去亲近神，然后再祷告，看神会给你开什么路让你继续服饰嘛。
其实我思想观念人是受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这样一个影响比较大。
你觉得你已经有上吗？你有上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吗？
对，
有上。那你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一个就是在伦理道德方面啊，或者是关于一个圣经方面的一些知识、一些储备，能够帮我懂得应对这样一个环境或者是一些难题。
对。 感谢主，所以现在你已经修完我们的课程，还是还在读啊？
我还在继续进修当中。
嗯，那我们就鼓励你继续的去学习圣经，其实是学不完的。当你越学，你越深入的去研读圣经，你需要去学的东西太多了。
对，
嗯，
因为学习神的话语啊，
嗯，
真的需要一生的时间，也许。他有些人他一生都学不完。
对呀、而且神的话语呢，它是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活泼的。我们说哈，真的是你怎么去真正的相信主的话，就不单单是你的头脑上面去认识他，因为今天其实有很多研究圣经的那些学者呀、神学家，可以研读圣经，他可以用很多的学术上的方式研究圣经，用不同的方向去很熟悉圣经，可是他也可以不相信耶稣的。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自己的这个就是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去学圣经的这个本身的意义呢，我们在于我去了解神的话，而且我还需要相信神的话，然后把神的话真正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实现出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去相信圣经、认识圣经。因为
对
因为我们太多现在哈有很多都说他去学习圣经，可是有一些人他学习圣经的动机，可能他学回来觉得自己已经学好多，但是学回来以后他是用圣经来想要去说服别人，或者去批判别人，觉得跟对方来争辩谁赢谁错，输赢，争辩谁对谁错，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真正学圣经的人呢、圣经是学给自己看的，就是圣经的话语是来跟你自己的生命说话的，所以这个也需要我们很清楚啊，因为我们现在实在太多这些争辩了，这个你必须要了解。对。我希望弟兄可以好好学习，对付自己生命就好了啊，不要对付你别人，别你另外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啊，这个不是你的工作啊，明白啊？
我建议人是，我经常由于。我组建了一个娘院同学群嘛，所以我就对我那些新神学生，新进来的学员，我就跟他们提醒他们说，先学伦理学在学习，解释圣经，
伦理学，你说你是建议他们先学伦理再学圣经？
对，
也可以 一起学了，就是也可以一起来学了，就是可以并肩，一起对，嗯。
但是总要有个先后顺序去，所以我建议呢，去先学伦理学，再来学习归纳式研究法。
嗯，那每一个神学院的那个安排也不一样，有一些他编排课程当中，可能在最初阶的时候，就首先要学一些基本。那我就不知道，弟兄，可能你选修的那科目啊，那要看这些。当然我们也一样，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从这些先来自己自我认识吧，个人成长啊，还有你刚刚说的伦理学呀，我们都要了解，然后慢慢晋升。我们可以这样一步一步来，也是的啊，就是看那个课程怎么编排。嗯，所以你说的也是有道理啊。那我希望弟兄可以继续的好好学习好吗？嗯，
好
好。那我们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你学有所成。那在另外上帝会使用你的。这个在牧养婚恋的群你不在这方面了，可是他还会为你开路啊，有另外的一些的服侍的一些机会啊。好，谢谢弟兄的电话。
被弟兄拥抱是什么感觉？温暖。
打开心门呢，舒畅。
我们当牧者的也想被拥抱啊，
我们也想找人说说心里话。
牧者们，那快来参加为牧者专设的空中团契，一起打开心门，彼此拥抱。
10月27日起，良友电台逢周一周二开团，
牧者抱抱团。
这个是我们呢一个将要开始的新节目啊，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广告呢，请你们把这个消息可以跟身边的牧者或者呢一些领袖小组长等等都可以跟他们分享。我们良友电台将会有一个新的节目叫做牧者抱抱团，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留意收听这个节目呢也将会在11月份的时候啊就会有开播了。那这个主要就是针对那些在教会当中做牧养工作的，其实传道也好，牧者也好，这个领袖也好，他们很需要被这个牧养的啊。我们同工很好，他提醒我们这个时间应该是10月27到28开播。好，谢谢你。对，刚刚的广告其实也有讲到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就在想是11月啊，可是大家要记得是10月尾的时候在首播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节目好好的推荐给你身边有需要的牧者啊。好，那我们在电话旁边继续的收听丁弟兄的电话。喂，你好，丁弟兄。
喂，你好。
丁弟兄你好，我是黄家炎老师，很感恩跟你联系。嗯，
你好，我是我们信主以前就是像保罗一样的罪魁，现在那身体不怎么好，我希望你有个祷告。
哦，
还有我家那个儿子呢，因为他妈妈不在我一块小孩，儿子他都没结婚，对，希望那么找个信主女士，相当于逼着不要让他婚姻不怎么样。
明白。弟兄，您说你我们希望我们为你的身体祷告，对不对呀？
我有事，你问我这个人祷告吧。
哦，整个人呐、
啊，
嗯。那您说你的孩子还没有找对象，他多大呀？
大概28、29岁了。
29。
大概是的。
哦， 儿子已经29岁了。
啊。
他跟你在一起住吗？
他一个人租房子，在这上班，就在本市租房子上班。
嗯嗯。弟兄，我听到你都在收听我们的广播，你可以把那个声音可以调小一点吗？因为有回音。
哦，那个声音放在那房间里。
哦，在房间啊，明白。嗯，好好好。那你的儿子他29，他是自己一个人住的。
啊，对，他租房子。
嗯，那你呢？
因为他。
你是自己一个人住吗？
我跟我妈老的是在一块。
哦，你跟你妈妈在一起
啊？我妈我家儿子这三个人住在一起。
哦，你们三个在一起。
啊，然后那小孩子他妈呢？你找了男的吗？成家了呀？
嗯。
这一小孩呢，他一个人没结婚，在租房子那个。
哦。
我特大一个婚姻，我在婚姻方面也担忧。
嗯，你是担心他是吧？
我觉得我这个家庭难，我觉得我这个家庭啊难，老的老了身体也不好，我呢已经老家最后啊那身体不怎么好，小孩呢他妈也不在身边，他婚姻呐、什么人呐、这个。
弟兄，你说他的，你说孩子妈妈不在身边，你们已经分开了吗？
嗯，小孩10岁就离婚了，离婚不少年了。
你跟你的太太已经分开了是吧？
小孩10岁就离开了。
小的时候就已经分开了。
啊。
哦，那您有没有在组织家庭？
没有
、
我也不打算那个。
哦，是是是。那弟兄，你的孩子他信主吗？
他小时候去阿东主日学，那附近阿东主日学去。
嗯。
后来呢，在家我听朋友呢，他大概也能听到吧。然后后来他租房子呢，他一个人租房子呢，我去，我到那个去传福音给他。
嗯。
他妈妈小孩在那边喊着他们，他妈以前去过教会的。
哦。
我觉得那个家庭很难。
这个我可以问一下，你跟你太太为什么要离婚吗？
为什么离婚？好像小孩10岁就离婚了，是反正不合吧？是各方面那个不合。
哦，性格不合。
各方面觉得，我现在觉得各方面不合适呀。
哦，我问你这问题是因为呢，孩子很多时候他的对婚姻的一些观念哈，都是从他自己的父母的婚姻观察来的。所以如果您说你的儿子他还没找对象，那可能你要问一问，是不是他对婚姻这一块没有太多的信心呢？
嗯，这怎么讲呢？也是各方面加综合原因样的。
嗯，对，因为你希望我们为他祷告，当然会可以祷告，可是我也建议弟兄你自己也要可以多做一步，就是你要多关心了解你的儿子的心态，他为什么不想找对象，还是他有找但是他一直找到一个觉得不适合的。
我希望那找信主的一辈子，现在什么不会结婚离婚随便的很，结婚之后，那怎么讲呢？结好的嘛，结婚嘛，一辈子好。你结婚之后那叫什么婚姻呢？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多了解一下儿子他的想法，因为呢，儿子他跟你的年纪不一样。 你以前觉得你们我们都是一个你是中年了、啊、中年代你的年代你们都是很早就结婚对不对，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啊，但是呢这一代的这个你的儿子他们的那一代他们对婚姻又有另外的想法，有可能是他看到你的婚姻他会觉得有点不想步入婚姻，因为没有信心，因为看到自己的父母婚姻也没有维持，那他可能对此有一些的一些想法，也许是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社会要结婚很多的艰难，就是需要有很多的压力啊，所以你要了解你的儿子的想法，这一方面你要亲自跟他多沟通啊，这个我鼓励弟兄你多做这一步好不好。嗯
嗯，我觉得这个原因很难，你为我下点祷告吧。嗯
嗯，祷告是一个，但是上帝也希望我们要做我们父母的角色，就是我们也多关心孩子啊，这两方面一起同工可以吗？嗯，好，谢谢弟兄哈，那我们也纪念啊你们的需要，谢谢你的电话。现在我们另外也有一位的姊妹在线上等候啊，我们现在跟她来联系啊。喂，你好，李姊妹。李姊妹
你
好。
黄佳妍老师。
哎，你好，李姊妹啊，我们把握时间谈一谈。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是的。
嗯，好啊，那我们想听听看今天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分享的。
嗯，就是关于我现在的工作。
嗯，
因为我现在工作上面遇到了困境。
哦，是的，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老师。
哦，你是老师。嗯，你遇上什么困难呢？
嗯，就是我觉得我胜任不了现在的工作。
嗯，哪一方面呢？就是你觉得不胜任现在的工作，哪一方面你觉得你不能做到那个标准？
就是上课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的课堂纪律。
哦，你要教几岁的孩子呀？
初中的孩子。
初中就是大概12到15，对不对呀？
差不多。
嗯，对，你以前有没有教这个岁数的孩子？就你说做了5、6年，那5到6年你都是教这个岁数的孩子吗？
不是。
嗯，
前面3年是小学生。
哦，对呀。嗯，那做小学生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可不可以呀？
小学生，比现在好一点。
嗯，对。那你是3年小学生，然后你转到教初中是教了2年左右吧？
是的。
嗯嗯嗯，那是什么原因你想要转变？
嗯，就是当时有发生了一点点事情，然后我就想换一个工作环境。
嗯嗯嗯， 明白。那换了工作环境，就发现自己可能在应付这些12到15岁孩子上记录上有困难了。
是的。
嗯，这个呢，可能姊妹你要先了解一下12到15岁初中孩子的我们说这个年龄，他们的这个他们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哟。那这个可能姊妹你要先了解一下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转变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不清楚你在你的这个专业当中有没有些他们有一些的参考啊，或者是你看书多了解这个岁数的孩子他们的一些想法价值那些可能你要多了解一下。
嗯
嗯，有机会可以了解这一部分吗？
自己可以买书。
对，我们其实呢有一个很好的栏目，我现在介绍给你呢。我们每逢礼拜一都正在播放的，我们叫做《扑朔迷离小大人》哈。其实它是一个针对一些家长们，他们对于家中有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已经制作了差不多有30多集，其实你可以重新找到我们的网络上，你可以在听这个栏目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加了解这方面的孩子的身心灵状态。因为你跟我说我们要分开了来的，做老师你的专业知识，你是一个语文老师对吧？我觉得你的专业知识你是有的，你是有的，这个你一定要肯定自己。只是你在班上的管纪律上呢，这个是另外一种能力啊。你这方面呢，就必须要你去先了解这些孩子，他们现在的这一个岁数的孩子，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那这个我们说在班中管纪律这一块呢，是需要有一些的其实在网络上你都找得到教导老师怎么管班中一些纪律的一些技巧，是有这些学习的。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学习你的老师学习上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有没有呢？
好像没有。
没有。也许我可以继续跟你沟通，你会发电邮吧，老师？
会的。
会的，因为我可以在这方面，我有一些资源，我可以继续跟进您。在电邮上我可以发一些这些资料给你看，因为其实有，我们说有一些专业给老师看的一些坊间就不用钱的啊，那个是免费的，有一个网页里面有些资讯教导老师导师他们怎么样在课堂上面跟孩子沟通，我觉得这个对你很有用。因为你必须要先肯定你做老师的那个专业的资格，那个是你不要否定自己。首先因为呢你学习那么久，要当一个老师也不容易的，对吧？你还要考这个专业资格嘛，对不对？对呀、所以呢，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当你知道你自己身份，你就是一个老师，那到这个课堂里面的时候，你所知道的，你想要传递你的知识给你的孩、你的学生，只是你需要了解现在的孩子。在课堂上面一些的纪律，你怎么样去先跟他们我们说要先在课堂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定下一些的课堂守则 啊，大家都要互相尊重。那你要先讲明白，让这些孩子们知道原来老师有这些要求，当你上课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当你做了一些越界的行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后果，你都清清楚楚的让他们先知道。那么孩子呢，他就会知道这个老师他的那个要求是什么啊。那这个其实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预先给他一些我们说是界限，那么他们就不知道，上课的时候当然他就不知道怎么守界限，他以为啊，老师你这么友善啊，听到你声音都知道你很温柔啊。那有一些孩子他就会觉得，哎，这个老师没关系的，我们就不尊重也行啊，他以为是这样子，那其实也不是的嘛。我们先讲好这些原则性的，然后你就要给他们知道了。我相信班中一定是有一些孩子他是会守规则的，只是通常班中可能有某一些孩子不太懂得守规则，对不对呀？
是的。
那所以你有一些技巧的、第一你要定下规则，让首先跟他们讲明白。第二你可以找那些愿意守规则的孩子呢，你可以跟他们说希望你们可以跟老师合作，一起维持班上的这个我们是同一阵线哈，大家一起学习，把这个课堂的气氛呢我们一起的去好好的来建立啊，这个第二步了。那当然第三步通常就是你可以个别的找那些不守规则的孩子呢，下课以后你可以跟他谈一谈，但是你不是骂他，你也不是罚他，你只是跟他你可以跟他了解一下，哎，同学，当我跟你上课的时候发现你有这些态度，我想帮助你，你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学习困难，老师可以怎么帮助你吗？其实是要这样子慢慢的了解学生的状况。那我希望我们继续有时间的时候哈，我们下一次跟李姊妹继续的跟进的时候，我再多说一些技巧。可是我感谢今天你打电话来，这些是最基本的啊，我希望给你先了解这部分好吗？
好的，谢谢黄老师。
啊，不客气。但是我是先要肯定你，你是一位好老师，因为你有这个这一种的面对这个挣扎，也就是代表你曾经努力，对不对？对不对呀？
是的。
对呀，所以你一定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也为你祷告。那你自己对于教育上呢，你也祷告，求主帮助你继续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我们继续的跟进你的情况啊，姊妹哈，感谢你的电话哈。
好的。好，谢谢老师。
不客气。好，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空中辅导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打